到楼上的伪军一喊，有八路。马英的心一下坐下，他暗自着急呀、啊，这是谁发生的响动？这么一来，把整个战斗计划全都破坏了。要在以前，马英很快就会命令开枪。可是经过长期的斗争锻炼，马英比再早那可稳当的多了。他心说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能开枪，他这么做还就对了。战士们都看着他呀，队长不下命令谁敢开枪呢？所以炮楼下边仍然是一片寂静。炮楼的伪军咋呼了半天，听了听没动静。带班的班长走了，你咋呼什么？
报告班长，刚给我听的好像底下有响的。
放屁，有响的还能跑到炮楼底下来吗？再咋呼枪毙你。这班长打开手电往炮楼下照了照，由于游击队都在短墙的后头隐蔽，他当然看不见了。然后把手电闭了，这小子转身走了。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呀，游击队在炮楼下就着急呀，等啊等啊，好不容易盼着天亮了。哎，天亮的时候还下了一场大雾，甚至离着一丈以外都看不真切。马英心挺高兴，按说天助我也呀！又等了要么十分钟，就听听炮楼有走道的声，大概伪军上外头放吊桥，有一个伪军还哼着小调。听见了张老三呐、啊，两口子卖大烟呐、啊，啷啷个儿，咣当当当当当，吊桥放下来。马英一看这个机会是无论如何不能错过，他浑身的血都沸腾，肉一声站起来，同志们，冲！100多名游击队员都像火龙军一样，哇，就冲进炮楼。马英带着小董以最快的速度冲上三层楼，老孟领着一部分人冲上二层楼，王二虎领着一帮敢死队就扑奔日本的那二层岗楼。单说三楼上的队长叫王秃子，这小子正在被窝睡觉，就听着外边不是好动静，他赶紧把裤子蹬上，用手刚要抄电话问问，马英就闯进来，黑乎乎的枪口把秃脑子一顶，不许动、啊、王秃子可吓坏了，这一看这不马英吗，乖乖的把电话放下。哎，马队长，我就知道您得来，我投降我投降。你的枪在墙上挂着。小董过去把枪给摘下来，同时给他那卫兵的枪也给缴了。小董往炕上一瞅，被窝里头直哆嗦。这是什么？
哎，这是我老婆。起来起来，游击队大家来了，快起来。
他老婆吓得慌慌张张，赶紧穿衣服。马英家的王秃子下了二层楼，老孟也已经解决了战斗，把两小队伪军全都抓了俘虏，压下炮楼。他们刚走到院里，就听后面二层小炮楼 响起了激烈的枪声。为什么呢？由于王二虎领着敢死队冲到后边去，这鬼子挺尖，那道门没开，二虎着急过去用膀子一撞，让日本人发现了。小日本鬼子这一个班全副武装在里头进行顽抗，因此跟敢死队展开了搏斗。王二虎一看人家炮楼都拿下来了，就是我没完成任务，不由得火旺上撞，回过头来的一挥手，来几个劲儿大撞。这几个年轻人合在一起用膀子咣咣咣就撞这炮楼的门。日本鬼子知道不好，找了几个有劲儿的在里头顶上，两方面这么一较劲就耽误了时间。二虎用尽平生的力量，最后把荷叶给撞坏了，这门就扭进了，正好闪出来半尺宽一个缝，没提防有个鬼子在里头端起枪来照着王二虎，正打到二虎的右胸上。王二虎自觉着心里头一发热，眼前一发黑，好像没栽倒了。这个铜打铁铸的汉子一咬牙，照样用膀子抗进门，借这机会他抓了一颗手榴弹在这门缝就塞进去，就听见天崩地裂一声，里边的鬼子不言语了，有几个战士学着王二虎也塞进几颗手榴弹，整个的一班日本人全被消灭。王二虎呢也受了重伤，老孟赶紧派人把二虎背下去抢救。战斗打的这个漂亮啊，前后十分钟胜利结束。马英等把这些伪军从炮楼压出来，萧家镇的男女老少全轰动了，人们都到这来看热闹，有的往王秃子脸上吐吐沫，呸，汉奸的下场，再叫你帮着日本人，王秃子直缩脖子，哎，不敢不敢，今后一定改一定改。20分钟以后，炮楼就点着了。马英把这些伪军全集合到西草场，进行了简短的训话，讲了讲目前的形势，每个人发了一份反正归乡书，然后教育释放。这一个战斗一共得了大枪88支，歪把子机枪1挺，小炮1门，子弹3箱，手榴弹200颗。炮楼被打下之后全线震动，可是就气坏了鬼子中村啊。他带着刘忠正的警备队出城扫荡了3天，是一无所获，最后垂头丧气又龟缩到城里去了。在萧家镇炮楼被打下的当天晚上，伪中队长王秃子被教育释放了，带着他老婆夹着行李回到县里头。到了警备队门前，他求人给刘忠正送个信儿。这时候刘忠正正发脾气，让日本人把他臭骂了一顿，连个八路军的汗毛他也没抓住。一听说什么王秃子回来，你怎么把萧家镇炮楼给我丢的，不由得如同火上浇油一样带进来。时间不大，王秃子进屋了，他一看把他吓得一缩脖， 就见刘忠正两道青筋蹦起了多高。王厨子一想，爱怎么地怎么地吧，我今天还照样摆个肉头阵，反正你是我妹夫，你能把我如何？他像个橛子似的扎着个粗脑袋往那一站，一语皆无。刘忠正蹦过来，乒啪这顿嘴巴，一共打了有20啊，底下又踢了他几匹靴，最后把刘忠正震的手都疼了。王秃子嘴角也淌了血，呵，王秃子可不干了，最后把秃脑袋一捂了，哎，妹夫，别介，别升官不认的亲戚了，这是干什么？怎么的？你还有理？你把皇军的脸都丢透了，你怎么给我丢的帕罗？妹夫，我不是给自己找理由，慢说是我，就是皇军在那也得丢。你知道那马英多厉害，神机妙算，飞檐走壁，那些八路军多厉害，我能打得住吗？再又说了，你们铁壁合围，出动几十万军队都没把他们扑了住，何况是我呢？打吧，你随便打，认可这队长我不当了。你还认为你能当吗？我撤你的职，我枪毙你。好好好，随你的便。王秃子摆开肉头阵，拉了把椅子坐那儿，扑哧扑哧直喘。最后他翻翻白眼看看刘忠正，不管怎么说，你是我妹夫，愿杀愿砍，你随便吧。哎，刘忠正还真没辙了，揍了他一顿，似乎消了点火，真也就没办法。他晃着王秃子的粗脑袋，我说你清醒清醒，我要不在皇军面前给你打保票，你这颗秃头就保不住了。哎，怎么办吧，再给你一部分人，你去给我守大东庄，把炮楼修起来，好好的立功赎罪。不，妹夫，我不行啊，我这个材料不是守炮楼的，干脆我就在城里。不行，你在城里，日本人问起来我怎么交代？这次你去可以立功吗？如果打几个胜仗，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多加美言。好吧，那就听你的。哎，妹夫，这还有点好东西。王秃子说完，在兜一伸手，拿出来马英发给他的反正归乡书。妹夫，这玩意可好，你看看。刘忠正拿过来一看，不由得火就上了。你在哪儿整的这个？
人家发给我。妹夫，心眼活点，
到什么时候给自己得留条路。你看那上面写的多清楚，拿着这张纸可以反正归降，八路军可以宽大处理，另外拿着武器去还有奖励条件。嘿嘿，吹你娘。刘忠正气得咔哧咔哧把这书撕了。兜里还有没有？
还有两张。
拿出来。把那两张刘忠正也撕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注意，再这么嬉皮笑脸的，当心你的秃头。
哈哈哈，
妹夫，这才叫事亲三分像，是火热似灰，怎么的你也得关照啊。明儿个我就起身。王秃子起身走了。 刘忠正怒气不息呀，赶奔红部见中村去汇报。他进了办公室一看，杨大王子正在这跟中村嘀咕什么事儿。中村瞪着牛眼睛在这听着，刘忠正在门口等着。要没有五分钟以后，就听中村说：“
好的，十天脑袋得拿来。”
太君放心，十天准拿来。他们说的是什么事儿？闹了半天，杨百顺献了一计，打算通过叛徒苏建才之手暗害马英。他转身走出去，刘忠正这才去报告太君：“我看现在游击队这么猖狂，主要是地利对他们有好处。以我的意见，皇军应当传令把所有的庄稼全部砍倒，这样八路军就没有活动的余地了。”
建高，
中村穿着大皮鞋在屋里溜了两趟，最后一咬牙：“
要起，就这么办。”
是。
刘忠正回到司令部，亲自签署了一道命令，命令全县在十天之内把所有的庄稼全部砍倒，哪一个村子不砍倒庄稼，就把全村踏平。不管谁，只要你反抗，全家抄斩，户灭九族。这个反动的命令，整个把全县的人全都激怒了，老百姓咬得牙根直响。鬼子汉奸，你们损透了！你们庄稼那是人的命根子，现在还没有成熟，我们怎么能砍倒呢？跟鬼子干了，跟鬼子拼命，我们就不砍，叫咱们杀了。马英一看，这正是发动群众的好机会，带领着游击队决定掀起一个保护秋收的运动。这一天，马英把一中队领到建里村，做了今天晚上的战略部署，准备宿营地点在河村，晚上12点到那集合。传达完这个精神之后，人们开始休息，叛徒苏建才就溜达到街上来了。他心里着急呀，多少日子没有跟杨百顺接上头了，也不知他有什么新指示。心乱如麻，他低着的头在街上来回溜。刚走到小丁字街，就听有人叫他：“建才，建才。”苏建才一回头，一看里边出来个买卖人，缎子帽垫，身穿长衫，肩头带着钱搭子，一眼他就看出来是彭君亭，专门跟自己接头的那个特务。苏建才吓了一跳，看了看左右没人，就进了胡同了。彭君亭拉着他的手：“怎么样，最近你可挺清闲呐，害得我好苦啊，到处找你找不着。我跟你讲，皇军的脸上可不好看，杨队长更不满意你。”“
老彭，我实在没有办法，马英这个人非常鬼，让我无从下手。”“
算了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哎，你这话跟我说行，你跟皇军说行吗？今天我特为告诉你，杨队长有命令，十天之内要马英的脑袋。”“
啊，十天？那太紧急了。”“
不行，我问你，
现在马英在什么地方？
就在屯子里头。
屯子里边。今天晚上宿营在什么地方？
在河村铺。
时间呢？
晚上12点钟集合。
嗯，这不是好机会吗？我告诉你，姓苏的，今天晚上你就给我下手。
不行，那我一个人怎么行？
不行也得行，这是皇军和杨队长的命令。我告诉你，当断不断，必留祸患。大丈夫不毒不狠，成什么丈夫？你还整不死马英吗？
哎呀，马英太狡猾了，我这
少说废话，就这么决定了啊！今天晚上我领人到河村铺去接应你，12点15分到，你必须提头来见。现在啊，咱们说一句到家的话，没有马英的脑袋，呵呵呵，你的也行。苏建才刚想分辨，正这时候，在对面来个人，正是县大队侦查员李小黑。小黑一抬头，正看着他们俩，嗯，那不彭君亭吗？彭君亭一瞅是李小黑，吓得一缩脖子，
苏干事，改日见，改日见啊。有功夫您到我那串门，再见再见。
一转身，这小子溜了。苏建才脸红脖子粗的，不知说什么好。李小黑就到了眼前。
老苏，那不彭君亭吗？
啊，
是他。
他跟你认识？
不怎么熟悉，以前在萧家镇见过。他跟你说什么？
没说什么，他打算问我买点面子，我说我不要，我在部队要面有什么用？苏建才说这话前言不搭后语，而且是临时编的。李小黑就发觉到这里头有文章，他脑袋一闪。小黑有心当时给马英去送信，又怕苏建才怀疑，装作没有什么事儿，往镇子里就走。苏建才也就跟着进镇了。李小黑找着马英，就把刚才的事儿全都汇报了。马队长剑眉一竖，颜色更变。